的全盛的爱，这首歌弟兄姊妹们很熟悉啊。这个我们从头到尾把它唱一遍就好。耶稣，你的全盛的爱已经浇灌我心。诗歌呢，今天在基督徒中间呢，也是广泛的被弟兄姊妹们所接受，被弟兄姊妹所喜爱啊。还有好多的诗歌都写得非常的好。我晓得他们威斯利兄弟两个人在教会历史上， 曾经这个带进过很大的复兴，神曾经很重用他们。这对兄弟两个都是非常爱主的。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同伴叫 George Whitfield， 他们三个人在英国的那个曾经带过的那个复兴啊，他们英国人称他叫做不流血的革命，因为他们带动的不仅是教会的光景有很大的改变，影响了英国整个的社会，整个社会的生活的这个风气都改过来。他们年轻的时候呢，他们这个在读大学的时候呢就非常的敬虔爱主，他们跟一般年轻的学生不一样，他们有很好的分别生活，所以他们呢处处事事呢都按照圣经的教导来跟随神。所以因此呢，他们那些同学们就给他起一个绰号，叫他做的 Methodist。 我们想今天这个 Methodist 就是什么，就是梅伊美会巡礼会，梅伊美会。因为当初他们说这班人呢，他们是这个寻道者，就是照着规矩生活的啊，照着神的道行，就是他们按照圣经的教训一板一眼的跟着主的话这样走，非常的规矩啊，所以跟当时的年轻人呢有很大的一个区分。他们这批弟兄姊妹非常爱主，所以他们在大学里面的时候已经做了非常好的见证，然后来主使用他们。所以他的这个 Charles Wesley 呢，就是这个是一个诗歌的这个写作者，他写了很多很好的诗歌。这是我们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啊，大家非常喜欢的一首诗歌啊，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诗歌。
那个第四节那个第三行那边。你刚才唱的是散布生命在每角落，但是我们这上面是散布
我命啊，散布我命，
对，应该是
生命。
可能这是不同的翻译，我不晓得。应该想散布生命，散布生命在每角落。它原文是 scatter thy life， 就是散布你的生命，不是散布我的命。应该是散布生命，散布生命在每角落。那我们另外哈，再唱一首诗歌，38首，诗歌第38首。唯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首诗歌也是非常的好。有姊妹可以注意到啊。你看这个诗歌这个年代啊，这个作者的年代，那你就可以知道大概在18、19世纪啊，尤其19世纪出现这些好的诗歌最多。因为我们知道啊，刚才我提的这个 Charles Wesley 啊，他们不仅在当时他们的属灵的生活啊和他们所走的路啊给教会带来重大的影响，他们在诗歌上面来讲的话呢也带进很重大的一个革命。因为在这个之前呢，一般的聚会唱诗歌呢大部分还是根据有点像那个天主教背景啊，那天主教的背景的那种的圣歌，你今天如果去听听这种巴哈的音乐的话呢，就属于那种类型的啊，那个他们唱起来都是拉丁文，很多拉丁文，并且是这个歌里面的这个的这种声音很长的那种哈，那么到了约翰卫斯理的时候呢，他们在美国开始啊，因为我曾经读过一本书啊，就改变美国历史的一些书，中间有一个介绍讲到约翰卫斯理兄弟啊，他们在诗歌上面有重大的改革。所以今天呢，我们目前一般所唱的所谓在基督徒中间这个 classical 的这就是比较古典类型的这种诗歌啊，那是从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开始，所以他们在诗歌上面也有很大重大的改变。所以我们感谢主，在教会历史上啊，从马丁路德开始，从约翰威克里夫开始啊，那么他们给我们呢一个最普通的圣经，因为圣经从前是希腊文跟希伯来文，后来呢把它翻成拉丁文啊。那么到了威克里夫的时候呢，他们把它翻成了一般普通通用的英语， 所以到了马丁路德的时代呢，我们知道他有更大的一个解放，从这个从天主教里面释放出来啊，他就把圣经翻成一般普通的德文德语，所以呢，因此呢，我们就开始有了这种我们手中可以很看得懂的这个圣经啊。那我们知道诗歌呢是到了约翰卫斯理兄弟的时候才开始有了我们现在所唱的诗歌这种形态，那么他把诗歌一下把它简化，并且呢成为基督徒聚会啊敬拜里面呢生活里面很容易唱的一些的诗歌。所以这个诗歌呢，弟兄姊妹，那是从约翰卫斯理兄弟他们那个时候开始啊。当然到了近代，我们晓得有一些经文诗歌呢，现代的诗歌又出来了啊。但是呢，我们发现了有一个情况，就是现代的诗歌的短歌不是不好，它有些诗歌也蛮好的，但是大多的诗歌都是经文诗歌来注重那个曲调啊，所以现在只能唱起年轻人唱起歌来，很多都闭着眼睛啊，在那里这个欣赏那个曲调啊。但是呢，在19世纪到20世纪、21世纪初这个时候出现的诗歌呢，多半都是经历的诗歌，你看见他们是领会主的话语，跟随主的生活产生的一些经历的或感觉写成的诗歌，所以这个时期所出来的诗歌啊是比较有深度，最有深度的啊。所以你看，大部分你去拿我们，比方我们那个大的诗歌本，你翻，或者一般聚会他们通用的诗歌本里面去看的话呢，大概都是从1980几年不18多少年啊，到19多少年到到2000年这开头，尤其在18多少年到19多少年的中间最多啊，这些诗歌出现的最多。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这个诗歌也是，它是1883年写的啊，所以正是在那个。主的工作呢，当时在地上啊，可以说是最兴旺的一些的光景的里面所写出来的诗歌。所以我简单的把这诗歌的背景啊，稍微介绍一下。我们起来唱这首诗歌。我想这样好了，我们第一节大家一起唱，然后呢，第二节呢，请这个姊妹们唱，第三节呢，弟兄们唱，然后第四、第五节我们一起唱。
我真不知神与其人为何引导我身，我也不知不堪如旧爱有何阻挡，为知道
啊，你真是一位奇妙的救主啊！我们有许多是到现在还不明白的，可是主啊， 你已经奇妙地做成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因信站在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得以享受你所给我们生命所带来的喜乐，你的祝福所带来的那种的满足，你的盼望所给我们的荣耀。主啊，我们是在感谢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主是那样的信实，是全能的，也是全知的，所以我们可以把自己信托在你的手中。深知主你带领我们都是为着你荣耀的旨意，也必定把我们带进你荣耀里边去。所以主啊，我们就欢欢喜喜的让你来带领我们。你的爱实在是折服我们的心。我们从前怎样的抵挡你，怎样的远离你，主啊，你今天却是这样的深深得着我们。我们和弟兄姊妹们都因这爱被折服，完全的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并且知道主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主的里面。主啊，我们与你乃是同有一个荣耀的前途。我们感谢你，所以我们在这里追求主，我们在这里侍奉主，乃是带着这个荣耀的目的。主啊，愿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一生中间被你这样来制作，在信心中跟随你，却是满心相信我们所有的盼望都要得着成全。并且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所要做的工那实在是奇妙，是完全。我们有一天都要向主我圣洁没有瑕疵。主啊，我们是在感谢你，我们求你祝福这样的聚集，把你在我们身上的荣耀心意借着出埃及记再来向我们阐明。主啊，让我们来学习做一个侍奉的人，做一个肯在你手中受教的人。主啊，好叫你的整个国度能够借着我们在地上彰显，叫你的国度能够早日的降临。好叫世界所有的在苦难中的人能够有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实在感谢你，把今天晚上的聚会交在主的手中，求你保守从头到末了。我们把孙立兄也恭敬交在你的手中，特特的求你用你的圣膏油丰富的涂抹。主啊，今天晚上凡是进到你跟前来的，都要在这个丰盛的膏油的里面全心全人被浸在你的同在和喜乐中。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阿门。
主，我们知道你救我们是要救我们到底。
是的，主啊，
实在是我们荣耀的盼望。
主啊，
亲爱的主耶稣，你不仅在我们的生命上拯救我们，
主啊，
主啊，你要把我们救到一个地步，让我们能成为一个侍奉的人。
哎，
让我们真是成为祭司，主啊，能够把你所当有的侍奉能够献给你。
主啊，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看见这个心意当初在以色列百姓身上没有得到完全的成就。
是的，主啊，
但是今天你在教会里面，主，你仍旧在这里做拯救的工作。所以愿我们真是体贴你的心意，主，我们能明白，主啊，你要我们做一个侍奉的人。主，你就求你在各方各面做工在我们的身上，亲爱的主啊，若是我们在今生今世不能成为一个侍奉你的人，我们求你不停止你自己的手。亲爱的主啊，你要总要借着各式各样的事物，主啊，能够叫我们能达到你的心意。晚上我们来到你的跟前，我们再把这个聚会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
我们也求你用你自己明亮的话语来开启我们，带领我们在地上知道怎样跟随你。主啊，愿你在我们身上能够得着当得的荣耀，如同父在你的身上所得着的荣耀一样。我们知道地上的年日非常的宝贵，如果消失了，我们就再也重新找不回来。亲爱的主，所以因此我们求你为我们来持守这些，保守我们活在你自己的同在里面。亲爱的主，愿晚上你自己的灵在这里做工。你深深地摸着我们里面深处的那个光景，亲爱的主，好像我们能向你有更多的降服，以至于你在我们身上，主啊，能够调度 能够自由的使用。主啊，谢谢你，我们把心中的敬拜感谢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
请弟兄姊妹打开出埃及记第五章，我想我们哈今天晚上呢把这个第五章跟第六章两章都把它读一下，因为在第五章里面呢所讲的嘛弟兄姊妹很容易领会，所以我们做一个重点式的一个交通就可以，好不好？因为这一段话语啊很白，我想大家都能领会它。所以我们要从第五章呢一直读到第六章的末了，我们还是轮替着来，弟兄一节，姊妹一节，轮替着来。我们上一次讲到哈，这个摩西，这个神打发他到这个埃及去，那后来呢，百姓们就信服他，也敬拜。现在呢，开始呢，他要正面的来面对法老。那我们看见从下面开始呢，哈，他们的侍奉上面呢，就开始有了这个阻挡和征战的事情发生。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我们前面讲过，出埃及最重要的告诉我们，就是神要得这个祭司的国度，所有神的百姓都要成为侍奉的人啊。那摩西呢是一个榜样啊，摩西是侍奉人的一个说明啊。所以我们看见神把摩西的一生呢分成三个四十年啊，分得那么整整齐齐的，就是要借着摩西的一生呢告诉我们神怎样得做一个侍奉的人啊。那我们看见摩西的这一生三个阶段啊，这三个阶段呢，我们可以用三句简单的话来说啊。摩西的头一个四十年呢，这个叫做什么？我行啊，我能做。哎，摩西那个四十岁的时候呢，他充分的感觉到自己呢，好像有很大的才干啊，他有这个有很大的能力啊，他觉得他可以领千军万马，所以他可以起来拯救他的百姓。但是呢，神没有许可他用天然的力量来侍奉神，所以呢，神就带领他经过另外旷野的四十年。这四十年呢，就说明了什么呢？摩西说什么变成什么？我不行啊，从我行呢变成我不行啊。那我们知道，到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去找他的时候呢，我们看见摩西实在是一个什么都不行的人啊，一个老人呢，并且八十岁，对不对？那感谢神，这个时候神使用他，所以到了后面的四十年的时候呢，摩西证明一件什么事情？证明什么？神行。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就是这三个四十年啊，说明第一个就是我行，从我行变成什么？我不行，然后呢，到最后怎么变成神行？所以我们看见下面啊，一连串所有的这些的法老埃及的势力所有的阻挡里面啊。我们看见都是神的手在那里带领啊，那证明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神所行的神迹奇事呢，说明这些事情都不是人能做的，所有一切都不是摩西做的，都是神所做的。那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摩西在他八十岁时候，神呼召他去做一件很重大的事啊，他要去把整个所有的以色列人呢，从埃及地全部带出来啊，这是一件不得了的一个大的一件事情，是吧？我们知道那个时候呢，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已经将近有430年的时间，他们可以说在埃及呢是生根立基了啊！你想想看，一个民族啊，一般的人呢，在一个地方住了430年呢，那这是生根立基了啊！我们晓得美国到今年是有多少年了啊？才200多年，对不对？前不久才过这个两百周年，
227。
那我们看见这里的人呢，那是不是都已经生根立基了，对不对啊？ 他们住从欧洲来的人现在呢，不管从哪一个国家哪一个民族来，他们都叫自己是美国人，对不对？因为这个生根地基。那你看以色列人呢，在埃及将近430年了，那个是完全是根都扎在这个里面啊。所以神好像等于说什么呢，把这棵大树啊要连根把它拔起来啊，整个把它移出埃及，就是这是很重大的一个工程。并且我们晓得啊，到后来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呢，连一头羊啊、一头牛都不留在埃及啊，连那个团面盆呢都带出去了啊，什么都带出去，那就说一点的属于以色列人的东西一点都不留下，不要说人了，连这些牲畜都不留下一头，对不对？那整个连根的把它拔起来啊，那把它拔出去，这多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我们最近呢常常听见弟兄们在这里交通讲到这个被掳归回啊，弟兄姊妹们，以色列人在最末了的旧约一段历史，他们被掳多少年？70年呢，神在呼召他们回头的时候已经不容易了，对不对？所以真正回到巴勒斯坦地的只有多少？只有5万多人，200多万人呢，现在只有5万人回来啊，可见这个工程是相当不容易啊。弟兄姊妹，现在呢神要把这么一个重的托付托在摩西的身上，难怪摩西啊这个胆战心惊啊，并且呢这个不是说呢到那边去啊呼召这帮人出来就出来了，并且当时他们是在地上最大的一个帝国埃及帝国强大的势力的这个控制的底下，严严的控制底下，并且他们不是一般自由的百姓，他们在那做奴仆啊。你看这个征战这个冲突是多么的厉害啊！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预备摩西啊这个器皿去对付整个这样一个艰难的局面。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现在从第五章开始，我们看见摩西就开始要进入这样的一种的光景啊，这个对摩西来讲实在是相当沉重的担子，并且他现在已经80岁了，对不对啊？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啊，当他进到法老面前去的时候啊，那么他对法老说什么呢？他说哈、啊，以色列的神这样说啊。那这个摩西呢，不是讲自己的话啊，他是传递神给他的这个命令啊。那当我们晓得今天弟兄姊妹在侍奉上面啊，在旧约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摩西是一个标准侍奉神的人。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他只讲神的话，神怎样说他就怎样说啊！这个是侍奉上面来讲一个重要的一个学习。现在我们看见摩西去的时候呢，他没有去跟法老去讲其他的事物，他呢是讲以色列的神啊，要我这样说什么呢？容我的百姓去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在出埃及记开始的时候，神称以色列人为他说为什么我的百姓，那么这说明一件事情啊，弟兄姊妹们，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当初怎样拣选他的先祖们啊，那么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看作是他的百姓，把他的后裔也看作神的百姓，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以色列人被称作是什么？称作是我的百姓啊，感谢主。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这些蒙恩得救的人呢，我们也被称作是什么神的百姓，对不对？啊，这是非常非常宝贵的一件事情，因为呢，神的百姓呢，这个说明呢，一方面来讲是神负他们所有的责任，另外一方面来讲呢，神的旨意托付在这帮人的身上。但是法老有没有接受呢？法老完全没有接受啊，这个法老很高傲的说哈，耶和华是谁啊？是我听他的话容以色列人去呢？我不认识耶和华，也不会容以色列人去。我们看见法老在这里啊，这个非常骄傲的一个拒绝，因为我们晓得弟兄姊妹呢，埃及是一个多神的一个社会啊，法老呢，在他的国家里面呢拜各式各样不同的神啊，所以现在呢，这个摩西跑来说啊，以色列人的神是。耶和华，他说我没听过。耶和华是谁我不知道啊，他拜了那么多的神里面没有一个叫耶和华的 是吧？因为我们上次讲过，耶和华这个名叫做自由拥有啊，啊，因为他不认识天上这位真神，他只认识那些假神，是吧？所以呢，他在这里，在这里很高傲的拒绝啊，他说我不认识耶和华，当然他不认识耶和华了，啊。因为这位真实的神，他是没遇见过的。那弟兄姊妹们，他在这里，他结果呢，他这个拒绝之后呢，摩西亚伦就对他说什么呢？他说啊，希伯来人的神遇见了我们，求你容我们出去祭祀啊。因为他讲以色列啊，这个法老呢，这个也不能完全理解。所以当他说希伯来人的时候呢，我们知道他就比较明白了，因为什么呢？这个以色列人是当初被称作希伯来人啊，他们那时候被称作希伯来人，所以他就知道哦，原来是指的他中间这一批的这些做奴仆的这些人的神啊。那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他说：“求你容我们往旷野去行走三天的路程。”这个是全面神曾经对他说过的，对不对？下面说什么呢？祭司耶和华我们的神呢，免得他用瘟疫刀兵攻击我们。这好，神没有说过这个话啊。这个是摩西啊，他们好像自己讲的话，这段话啊。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哈，因为你知道哈，这里有一个宗教迷信的背景。因为我们晓得今天在宗教里面呢，他们都是觉得神呢是降瘟疫的，神是这个惩罚我们的，对不对？你看今天所有迷信的宗教都是这样的啊，他们去拜这些，所以当时的埃及人呢，为什么要拜这些神呢？就是希望这些神呢不要惩罚他们，不要降瘟疫给他，保护他们啊。所以他就加上这个话的时候呢，这个意思说呢，可以让法老能够明白一点，因为这个是根据他们当时生活的这个习惯上的一个说法啊。但是呢，埃及王法老呢听这个话之后，有没有说啊，那好啊，为了避免这个瘟疫，避免刀兵让你们去？没有，对不对？哎，所以第四节呢说，埃及王对他们说：“摩西亚，你们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们去担你们的担子吧。”那弟兄姊妹们，下面这一段话语啊，那么我们就看见哈，就是今天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面啊，我们所承受这个环境上面所给我们的这许许多多的这些管制和压力的，因为法老呢是预表埃及，预表今天的世界，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面呢，我想我们所承担最重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劳苦，对不对？劳苦啊，这个世界最重要的就叫我们什么担担子啊，做工啊，最好不要旷工啊，并且呢，这个做得越努力越好啊，所以如果今天你自动加班了，你的老板看着都笑，对不对啊？如果呢时间不到你就跑到下班去了，你的老板脸一定拉很长的啊。所以你看这个世界对于今天人的控制就是这个，我们晓得在这里啊，不关乎罪的问题，但世界不需要让你犯罪，所以弟兄姊妹们在侍奉上面，我们晓得一件事情，仇敌今天所用的最厉害的东西就是用这个世界来控制神百姓的这个时间和精神啊，这是今天呢我们的撒旦另外一面很重要的功，因为什么呢？他叫你忙的你没有办法去服侍神，那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啊，对我们很多基督徒来讲也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的原则呢，就是怎么样，就要加劳苦给我们啊，我们晓得这个劳苦这两个字啊，都有它的意思。这个劳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劳的意思就是叫你忙，就是叫你忙啊，这个所以弟兄姊妹，大家一忙起来的时候呢，就觉得很劳，我们常常讲这个能者多劳啊，所以你越能啊，你就怎么样啊？越劳，你如果不太能的话呢，你恐怕时间还多一点，你越能的话呢，你的时间就被越剥夺的厉害啊！这个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啊。那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劳不仅是一种忙碌，并且什么是一种消耗，把你的生命的整个消耗在那些无意的事情上面。 弟兄姊妹，当初以色列人做什么呢？就做砖呢，天天在那做砖呢，烧砖呢，那么弄草，然后弄泥巴合起来，弄做把它做成一块块砖，然后烧砖，烧砖之后怎么样来建城啊，建造他们的这个埃及人的城。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看他们做这些东西是没什么意义的。你看我们的一生呢都放在这个泥巴呢跟那个草上面去了，对不对？就做出这些砖来了。其实今天弟兄姊妹，你在这个世界中的生活，你想想看你所做的到底有多少意义呢？啊，如果用我们的生命来跟这个比起来的话呢，也还不是跟烧砖差不多了，对不对？啊，弟兄姊妹们，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消耗我们啊，用各样的劳苦。所以呢，在这里哈，这个你看，这个埃及法老王对这个亚伦摩西所说的话，他说：“你为什么叫百姓旷工呢？”你看，这个今天老板很多都这样，有这种口吻，对不对？就是最怕就是你旷工啊，一听说你要度假了。他就不大高兴，一听说你又请假，这个他就感觉你要旷，就最好叫你不要旷工啊，哎，叫你们一直的担担子。弟兄姊妹，我们不仅劳，我们还有苦啊，这苦是什么东西呢？苦就叫你什么？觉得不值得，今天所做的不值得，啊，并且呢，苦呢就是没有乐趣啊。所以你看今天呢，上班的人呢。有几个是有乐趣的呢？啊，我们弟兄姊妹中有没有人觉得，哎呀，我的上班很有乐趣啊，很有价值啊，也不能说没有，但很少了，对不对？大部分都觉得什么很苦啊，很苦啊，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世界用劳苦啊，来这个奴役神的百姓，就是什么要把你。精神时间通通把你消耗掉啊，叫你怎么样再也没一点力气也可以去侍奉神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出埃及记这本书啊描述的非常的生动，把我们今天在地上的生活就描述的非常的生动啊。那么结果呢，因为呢这个摩西亚伦去要求侍奉啊，这个就更激怒这个法老王。这法老王呢本来还给他们草啊，现在连草也不给他们了，便加重他们这个功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弟兄姊妹，整个世界都是跟神作对，整个世界弟兄姊妹都是反对神的，是反对人去侍奉神的。今天你要去侍奉神呢、啊、弟兄姊妹们，你就看见那个整个世界都反对。所以我当初出来侍奉主的时候呢，啊，我就感觉这个压力啊，我感谢主，我哥哥现信主了，他那时候没信主，他完全不能明白，啊，他从美国跑到台湾去拦阻我，就是叫我不要服侍主啊，他说你年纪这么轻啊，你还有很多前途的，你怎么去做这个事情呢？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不喜欢我们去侍奉神的，所以在这里呢，你越讲要侍奉神呢、啊，他就越要想办法怎么样了。叫你这个更劳苦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哈，我们看见哈，这个那个不要给他们草，不给他们草，并且叫他们照树长的树木，人就怎么样呢，这个要浇砖啊，这个法老王的口气都是说什么，因为他们是什么懒惰啊，这真的是这个是这个恶主人啊，这个他们懒惰的啊。哎，所以你看见在第八节第九节呢讲得很清楚啊，他说你们懒惰的，所以呢呼求说容我去祭祀我们的神，然后下面第九节是什么，你把更重的功夫加这些人身上，叫他们劳碌。下面那句话很重要啊，弟兄姊妹，下面什么叫做不听虚谎的言语。弟兄姊妹们，这一句话今天对于我们基督徒属灵生活上来讲是一个重要的提醒啊。这个不听虚谎，那个虚谎那个原文的意思就是假的，不真实的，不实在的。这个什么意思呢？这个意思就是说，生活的苦难呢，叫神的话呢，在神的百姓中间感觉不实在的啊。所以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来听道的时候，他们觉得说，这个道好像跟我们的生活的没什么关系啊，不实在。我们今天所要听的都是什么呢？神呢怎么在生活上给我们点帮助啊，对不？你看我们这么苦啊， 家庭也这么苦啊，对不对？能给一点话，能帮助我们的家庭，帮助我们的事业。所以关乎神什么侍奉神呢、啊？这个神永远的旨意这方听起来都不实在，因为怎么这是苦难所造成的。我哈、啊、感谢主啊，在我的这个年龄啊，我好像跨过两个时代啊。因为在我年轻的时候呢，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知道生活很简单的，比较偏重农业社会啊，大家悠闲，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那个时候神的儿女们聚会啊，时间比较多，有的时候一个礼拜聚六天会啊，现在你要一个礼拜聚六天会都是不大可能的，对不对啊？当初就是这样，一个礼拜聚六天会啊，因为什么呢？这个农业社会啊，它的时间没有这么紧啊。等到我们看看，慢慢的啊，这个什么电视机也出来了，电脑也出来了。飞机呢，从螺旋桨的开始变成这个喷射机的之后呢，哇，这个人的生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了，啊，那整个形态改变，所以现代人呢要追求主呢，就变成什么呢？变得更不容易，并且呢，现代人呢要叫弟兄姊妹好好读圣经啊，要花时间亲近主，变得更不容易，啊，甚至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主的话呢，弟兄姊妹呢。变成了不实在。所以你要知道，今天我们生活在美国啊，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已经生活20多年了，我里面深深感觉一件事情，你看见今天的地上的教会为了应付神的百姓在法老王手下所做的苦工啊，所以很多时候讲道的讲到那个轻轻松松的，讲的很简单的，因为你稍微深奥一点他听不懂了啊，他就觉得不实在。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这里是仇敌厉害的工作啊，这是仇敌厉害的工作。这个，这就是告诉他们说什么呢？叫他们劳碌啊，然后怎么样，变成神的话呢？变成什么虚谎的言语去了啊？你看看，这都是多么可怕的一种的情况。那我们晓得，这是这个今天的法老王啊，对付以色列人啊，他们所用的一个方法。那到后面呢，我们看见哈，这个他那个把这个压迫在什么人身上呢？压迫在这以色列人中做官长的人身上，他们用一些以色列人呢来管理以色列人啊，这个埃及人世界有世界的聪明的啊，用以色列的人呢来压迫以色列人啊，所以呢他们就责打这些官长啊，结果呢叫他们做苦工的时候呢，结果你看这些官长们领会到一件什么事情呢？在19节那里说啊，他说哈、啊，这个听说那以色列人的官长听说你们每天做砖的工作一点不可减少，就知道是什么遭遇祸患啊。他们说现在有祸了啊，因为这个好像这个草也不给我们，还要加重这个苦工啊。结果他们的现在开始怎么样？他们因为对法老他们没办法，他们就开始怎么样转变他们这个态度，回头过来怎样对着摩西和亚伦，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埋怨摩西和亚伦，他说都是你们害我们啊！你如果不来讲什么要去什么祭祀耶和华的话呢，我们日子还勉强可过了，对不对？现在你一来一讲啊，这个变得更难了。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见啊，在这里哈、啊，摩西亚伦呢、啊，他们就承受不了这样的光景。那结果呢，摩西亚伦怎么办呢？以色列的官长来埋怨他们，他们怎么办呢？他们只好去埋怨神。所以呢，他们就回到摩西就回到耶和华那里啊，22节的说，他主啊，你为什么苦待这百姓呢？是吧？你看看你叫我们去做的本来是说好像要拯救他们的，对不对？结果我们这个话一说百姓更苦了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啊、我们看见圣经的描述啊，是一个原则性的一个说法，历史历代都是这样，是吧？今天也是这样啊。你越多的心要想侍奉主啊，你越多听神的话，苦难好像变得越大，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形啊。他说为什么打发我去呢，对不对啊？你看你这个打发我去不是传福音啊，对吧？他说自从我去见法老啊，奉你的名说话，他就苦待这百姓，他说你一点也没拯救他们 哇，这个摩西啊，这个摩西跟神讲话，因为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摩西跟神之间正像朋友一样的啊，他这个讲话好像也是很直接了当啊，你一点都没有拯救他们嘛，对不对啊？那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在开头一段时间看见啊，当摩西亚伦回到埃及去的时候，以色列的百姓不仅没有好，反而变得更苦呢？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这里有神的美意啊，因为什么呢？神许可这个环境啊，加重苦难，要叫以色列的百姓更下定决心离开埃及。我们晓得，你要知道，今天呢，这个世界如果太恩待我们了啊，基督徒要离开埃及是很困难的。你老板整天对你笑脸呢，都是给你好处的话呢，那你就是这个，你就投入的更多了，对不对？你侍奉主啊，就变得更不容易。当然，我们要祷告求主给我们好的主人呢，不要老是碰到恶主人呢，也是麻烦的。那但是这里是一个原则告诉我们啊，弟兄姊妹们，当这个苦难加重的时候呢，因为神要带所有以色列的百姓通通要出埃及啊，所以这个苦难加重他们里面的感觉，要叫他们觉得离开这个为奴之家啊，离开这个受苦的地方。所以这里有主的美意在里面。假使不是这么重的苦难在上面的话呢，可能有的人呢就不出来了啊，就像这个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去一样啊。在巴比伦他们的生活很好啊，因为先知耶利米就告诉他们说，你们到哪里去啊，你们顺服那里掌权的呢，你们在那里呢，你们可以过好日子啊。的确他们到了这个巴比伦，投降巴比伦之后，巴比伦人呢很恩待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在那里开始发达起来了。这个一发达的话呢，到最后神呼召他们回去的时候，没有人愿意回去啊，就少数的人才能回去。现在呢，我们看见神在这里对付这个以色列人的，所以这个情况呢，弟兄姊妹们，是所有的人都要出埃及啊。那弟兄姊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一方面来讲啊，埃及预表今天的世界，巴比伦预表宗教的世界，宗教世界更难对付啊。埃及呢，弟兄姊妹们，在这里哈，它的这个光景呢，告诉我们，就是主今天把我们从世界里面拯救出来。所以呢，所有神的百姓都要出埃及啊！所以你一蒙恩得救，到后面我们晓得一个预表的情形啊。今天有人要从宗教的世界里面出来的话，那是更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宗教世界给我们太多好处了。那么，所以在这里哈，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里神呢带领他的百姓啊，那这一章整个也说明啊，这个整个侍奉的这个过程呢是非常艰苦的。所以今天我们在今世侍奉神呢，这个道路是艰难的。就证明你永远不要想到侍奉主有一天可以这个好像这个康庄的大道啊，鸟语花香啊，什么都顺利啊，不会，侍奉的路永远是艰难。所以我很感谢一个年长的弟兄，他在我年轻蒙召出来侍奉主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提醒。他头一天碰到我呢，就对我说：“啊，你要侍奉主。”他说：“我先告诉你一件事，不要怕吃苦，不要怕苦。侍奉主的道路就是艰难的，但是呢，向着神的目的呢，我们必须忍耐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的神怜悯我们呢，今天在肉身中间有诸多的软弱，所以摩西啊向神埋怨呢。”神也没有惩罚他，对不对啊？神也接纳他的话语啊。对，今天的弟兄姊妹们都是这样的，这个弟兄姊妹埋怨教会的服侍的人去埋怨神，那就是差不多程序上面来讲都差不多啊。但是神体贴我们，体贴我们的软弱，所以感谢主在这里，你就看见哈，《出埃及记》这本书啊，不是光是记载从前的历史而已，实在是神的心意在解释，告诉我们的侍奉中所有各式各样的情况。所以我想，我们盼望我们对神今天带领我们进入侍奉呢，我们能有一个更深的一个了解。那么到了第六章里面的时候哈，就是我们知道在这里啊，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呢， 在侍奉上面呢，神要求我们呢，对他能有更多更直接的认识。所以在这里哈，这个第六章第二节那里说啊，他说哈，神晓谕摩西说，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们，这个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啊，在第六章里面出现了很多次啊，第二节出现一次，第六节出现一次，第七节出现一次，第八节出现一次，第二十九节出现一次啊。那我们看见在这里哈，这就说这章主要告诉我们什么呢？要人要认识我是耶和华。弟兄姊妹们，第一个侍奉主的人，所有神的侍奉主的人都要认识我是耶和华，然后神的百姓要认识我是耶和华。神的百姓认识说呢，他要认识耶和华是拯救者，是 redeemer 啊，是拯救者。那么到最后我们看见呢，连法老王也要认识我是耶和华。到最后呢，到了第七章里面就讲到埃及的全地都要认识我是耶和华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我们晓得我们在侍奉上面啊，我们对我们的神必须有一个直接啊，有广泛的这样一个认识啊。弟兄姊妹们，认识什么？认识我是无能的啊，神是全能的啊。感谢神，神借着我也能够使一切都能，这是摩西他们的认识啊，所以今天所有侍奉主的人都要有这个认识啊。你认识什么呢？我再讲一遍啊，认识什么？我是无能的，神是全能的，但是神呢，借着我呢，一切都能啊。因此没有这个就是我们的侍奉上面哈、啊，你必须有的，必须有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看见啊，在初期的教会里面。你读使徒行传书也是这样，那一般使徒们呢，他们根本不能，对不对？他们跟随主，他们是很软弱的啊。他们认识耶稣，主耶稣能，但是经过了五旬节以后怎么样呢？他们看见什么？神借着他们也能啊。弟兄姊妹，你看见这是个侍奉上面的一个转变啊。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啊，也在神的跟前需要有这样的一个基本上的一个认识啊。那在虽然呢，这个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他们呢，这个百姓在百姓发怨言，那么埃及的法老王呢加重苦工，摩西呢也站在那里发怨言，但是第六章一开头，神就对摩西说什么呢？说现在你必须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是他因我大能的手容以色列人去，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你看，我们知道神做事情啊，有他自己一定的时间和他的步骤。所以弟兄姊妹，侍奉主的人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活在与神的交通里面。所以你要听见神的话。所以环境开始起变化了，这个很多难处出来的时候，你不要慌乱了、啊，对不对？我们常常就会慌乱啊。弟兄姊妹，重要是什么？你要听见神的声音。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摩西虽然在那发怨言，但是怎么样，神对他说话啊。这个神在这里的说话叫做什么？你必看见啊，一定会看见啊。看见什么？看见神行事啊，并且用大能的手啊行事啊。然后呢，当神的手加在这个法老王身上去的时候呢，他不仅容让他们去啊，他要赶着以色列的百姓走啊。所以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也430年啊，到后面我会讲，他们已经是很奴性很重的了，那不是说呢跟这个法老王啊讲妥了之后，法老就容他们走，可能还不走的了，所以到最后怎么样，法老把他们统统赶出去啊。所以以色列人呢出埃及的时候，实在讲是被赶出去的啊。今天你看我们今天在这个世界上，有时候有的人蒙恩就是这样很奇妙的。神呢用环境呢把他赶出来的，这里哈，看见神对摩西这样说哈，所以神不仅能使仇敌松手，并且能催促神的百姓往前去。然后接下去哈，这一段的话呢非常的重要啊。那么神在这里啊重新晓谕摩西说呢，我是耶和华，我是耶和华。那就是神一再的带领摩西 认识神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所以今天我们也只有在侍奉中间呢，弟兄姊妹们，你才会对神越来越认识。神实在太伟大了。所以保罗，使徒保罗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啊，就着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人就是不知道啊，对。所以你在侍奉中，你不断的对神会有新的经历，这是真的，啊，你以为说今天呢，啊，这里有主的话题开启了，哎呀，我认识对神有点认识的，对不对？过了一阵子之后，你就发觉好像，再遇见神的时候，好像几乎不认识啊，因为神实在是太伟大了。所以在侍奉的过程中，弟兄姊妹，根据我们对神的认识啊，这个是成正比的。你的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侍奉的范围就有多少啊。你对神的认识有多少，你能带进的祝福，神的祝福就有多少啊。所以我们一路上在主跟前要经历神的自己。所以这里神晓谕摩西，这里的晓谕呢，不仅是启示，把神自己启示给这个摩西，也是为着神的百姓，他们需要认识神。他说，我从前呢向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显现为全能的神啊。他说，你看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年代呢，神被称作什么 Almighty God， 全能的神啊。我们记得在创世纪第十七章那里，神曾经向亚伯拉罕显现啊，他是自称神，神自称说我是全能的神。那个全能的神呢，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常常听到的所谓的以利沙代，以利沙代。这个以利沙代呢，它这个原文呢，我曾经学过一点希伯来文啊，那个老师解释说，他告诉我们，这个文字本来是从亚述文字来的。这个以利沙代的意思是大山，大山的意思。所以后来呢，有弟兄们领悟了，就说呢，这个以利沙代呢，也被称作母亲的胸怀。这个是就讲到他是全有全足全丰的神啊，所以这个被称作全能的神啊。你要知道这个到了四世纪的时候啊，这个迦南人要跟这个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他们曾经说什么？他们说以色列人是山神啊，说我们在平原就能打赢他们，是吧？你记得这句话吗？那个为什么说以色列神是山神呢？就是因为根据这个使徒行根据创世纪第十七章，因为神说我是以利沙代的神，所以他们的领悟神是大山的神，所以神是山神，所以呢我的平原可以打赢的。结果我们看在平原也打输了，对不对？他们有900辆的这个铁车还打不过以色列人啊。那弟兄姊妹们，那我们晓得这里神启示出来，他说在亚伯拉伊撒雅各的时代呢，我被称作是全能的神啊。他说至于我名啊，耶和华他们未曾知道，他们还不知道耶和华的名，以色列人更不知道，因为耶和华的名啊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三章才被启示出来的，对吧？所以说我的名叫耶和华。所以他们从前只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但他们不晓得神是耶和华。弟兄姊妹，耶和华的名里面不仅说明他是这个自由拥有的，也说明他是 Redeemer， 他是救主啊。我们知道旧约的耶和华就是新约的耶稣啊，就是救主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所以现在呢，他说他不仅要让他们知道他是有全能的，并且怎么样呢，他们也应当知道他是耶和华啊。所以他们从前他们是不知道，现以色列百姓也不知道。但是我们感谢神啊，下面呢我们看见我们的这位神啊，他呢不仅能救赎他们，他说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啊。弟兄姊妹们，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神和亚伯拉罕立了约啊，那么神就坚定他自己的约，神的名也说出他是一个不改变的了啊，他是永远的现在，对吧？他是不改变，他从来不改变啊，所以他能够坚定所立的约。然后呢，他说什么样呢？他说呢，我是要把这个他们寄居的迦南地赐给他们啊。 然后下面呢他就讲到他的救赎，他说听见以色列人被埃及苦待的声音，他说我也纪念我的约，感谢神，神不仅守约啊，神还纪念他的约啊，神不仅坚定这个约是坚定的没错，不会改变，对不对？如果光坚定的话呢，有时候想不起来也不行，对不对？感谢神呢、啊、神实在是不像我们呢、啊、我们有的时候跟人家立个约我们都忘记了，对吧？你应许什么人呢、啊、我曾经也犯过这个错啊，好像不应许的什么人什么事情，过了好久之后他跑来跟我，他说就你答应我的啊，我说是吧，我忘记了，一点印象都没有。有时候我们对孩子讲的应许他什么东西就忘记了啊。弟兄姊妹们，是当初你跟他立约束是坚定的啊，那是坚定没错，但是怎么样不记得，那也是一个问题啊。但是感谢我们的神呢，他不仅坚定怎么样，还记得啊，那这是好啊。所以你看他说啊，所以这里讲说啊，这个他说我纪念我的约，这个纪念我的约就表示他不忘记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呢，就是怎么，今天我们手中握着什么，不仅有旧约，还有什么新约，全本圣经都神的约啊。好多弟兄姊妹读圣经的时候常常说，哎呀我现在也记不得，感谢主，弟兄姊妹你记不得不要紧，神怎么样不会忘记，哎，所以呢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到神面前祷告，说神啊我忘记了，但是你记得啊，那就好了。对啊，因为我们的智慧太有限了，读过就忘，对不对？听到也是听完了就不记得了，一散了会你问他刚听什么的就茫茫然，不知道什么。因为姊妹们感谢神，神永远不忘记啊，所以这是我们很大的福气。以色列人也是这样，他们常常都忘记的，但是从来不忘记的。我们的神被称作是全智的神啊 ，All wisdom 啊，他的智慧是无穷的，无穷的智慧。所以保罗那么聪明的人呢，到有一天他领悟到神的作为了，神在神那个不可测的智慧啊！你看看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啊！你今天就是过目不忘，你还没有神，也没有神那么有智慧啊！所以这句话对我们来讲，实在是很大的安慰，很大的鼓舞。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是很大的鼓舞，对不对？所以他这里哈。然后下面呢我们看见哈，这下面呢开始哈，神就应许要拯救他们。好，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我是耶和华，你看这里又讲了我是耶和华。这就是什么，神要不仅摩西认识他是耶和华，要神的百姓也认识他是耶和华。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教会的侍奉上面啊，最重要是带领人认识主。人认识主越多越深，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在神面前蒙的恩典越多啊！你看我们的主是救赎我们的主啊，啊，他说我要用伸出来的膀臂重重的刑罚埃及人，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不做他们的苦工。哎呀，实在太好了。所以你知道基督徒啊，这个有时候过世，你去参加安息聚会的时候，有很多人呢，这个喜欢引用圣经的话。他们在主里面安息啊，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是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死了叫做安息啊。所以你这个世界的王叫我做苦工啊，做到最后一口气没了，他就没办法了，对不对？那我们就安息了。所以弟兄姊妹们，神在这里要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也是要救他们脱离这个他们的这个重担，不再做他们的苦工。我们感谢神了。今天实在讲啊，一个基督徒一蒙恩得救，就是世界生活上的这些重担，我们是无法避免的，家庭、孩子、事业这些主客。但是有另外一方面的那个犯罪的苦难，你不需要担，对不对？你不像是像从前一样，我们看见这世界上的人呢，还要应酬，还要打麻将，还要跳舞，还要这个那个，那实在是很累。假设你今天呢已经这个世界这个做的已经很累，还下了班还要去应付那个，那真是辛苦的不得了啊。对，所以我看见我们从前我在学校读书的时候，我一个教授很有名啊，一个教授上课的时候唉声叹气的，哎呀，我那时候上他的课，他过一下唉 过来 一堂课不知道还多少生啊，我们都很羡慕他呢，他那个头好大一个，那个做起那些什么公式起来几步就把结果就算出来了，哎，佩服得不得了。那后来我们晓得他白天呢上课，晚上怎么还要打麻将，他上课时候那个烟呢一根接一根不断的，那个时候我一信主了，所以我从基督徒的眼光看他，我是看实在劳苦。所以他有的时候上课来的时候呢，哎，我们看今天精神好一点，那同学在旁边，他昨天赢钱了，今天上课精神好一点。假如今天呢，他在那嗨呀嗨的，那个烟一根根接着抽，我说昨天输钱了。你看看这个人呢，活在地上，实在是没有多大的意义啊。真的是在埃及法老王的手下做劳苦的工作啊，多大的重担背着多大的重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感谢神，神实在是救我们，是我们的救主啊。所以今天即使你在工作上劳苦，有的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当我们劳苦的时候，我们在神跟前面叹息，点亲近主，就给我们心灵里面有自由啊，有满足，有喜乐。你看看我们跟世界上人实在是不一样啊。神来叫我们脱离这个，所以我们传福音讲脱罪担啊，罪的担子脱下来了，对不对？那实在是一个沉重的担子啊。那下面神说什么呢？他说：“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我要做你们的神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这是神的选择啊，不是我们人的选择，对不对？啊，所以今天你能成为神的百姓，这是神选你啊，这是你很大的福气，对不对？所以呢，他就说哈，他说这个要救赎啊，是要救我们脱离埃及人的重担的，所以他做我们的 redeemer。不仅这样，弟兄姊妹们，第八节他说，我起誓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那地，我要把你们领进去，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下面再讲什么？我是耶和华。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你看见。我是耶和华出现很多次，所以这个我是耶和华呢，在这里代表着各式各样不同的意义啊。那么我是耶和华代表他是自由拥有的神，全能的神啊。那么我是耶和华代表他是守约是慈爱的神，他坚定他的约，他不忘记他的约啊。啊，弟兄姊妹们，他我是耶和华代表他是救赎的主，在这里呢，我是耶和华呢是要引我们进入丰富之地的。所以我们看见弟兄姊妹，这个我是耶和华，说明今天基督徒对神的那个一步一步不同的认识啊。所以这句名里面包括了丰富的意义在里面。感谢神呢，弟兄姊妹们，神呢不仅啊把我们救赎出来，并且要赐给我们产业啊，把那个产业赐给我们。但是呢，第九节哈，你看见当摩西把这么重要的一段话告诉百姓的时候，这个百姓的反应啊，是叫人失望啊。弟兄姊妹们，我想啊，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啊，这个话这些东西我们都是一个很亲身直接的一个经历，对不对？所以摩西将这话告诉以色列人，下面说什么？只是他们因啊苦功愁烦，不肯听他的话。所以你看见今天这个世界还是很厉害啊，啊，所以神的百姓在今生今世啊，因为做苦工作太苦了，所以你把这个话带去的时候呢，他们听起来不实在，对不对？你看这个，神要救我，不马上就救我了，对不对？你把这么多大道理拿来讲给我听啊，这个好像无济于事，好像眼前的事情呢，这个好像不实际，对不对？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人呢、啊、堕落之后啊，我们人还是很注意自己为中心的啊，所以我们的感觉啊支配我们很厉害啊。今天呢外面的环境给我们一点压力的时候，我们整个感觉都被压到那边去，对不对？所以你再讲神的话呢，听不进去。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所以这里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提醒。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什么呢？神向他自己的话负责任。感谢神，你听没听进去不要紧，神还是负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啊，看弟兄姊妹们听到打瞌睡啊，感谢主，他肯坐在那里也不错。 啊，他没听进去了，怎么样的？神向他的话负责任。哎呀，我们晓得基督徒哈，保罗就告诉我，我们从头到尾都是恩典，知道吧？哎，是从恩典大到恩典，没有一步路不是恩典。所以我们没什么可夸的。所以保罗讲，我们要夸，只能夸什么？夸自己的软弱。说你有什么可夸的呢？一个弟兄告诉我，我每次听到都睡觉，他只能夸这个。弟兄姊妹，没什么好夸的，感谢神，神不忘记他的话。弟兄姊妹，神向他自己的话语负责任，所以你我有福了。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不是我们能记得多少，我从这些观念转过来之后，我比较安息一点。因为从前呢，我很羡慕别人很聪明，他们那些记忆力好的，哎呀，真好。我说主啊，我都没那么好记忆力啊，我这个读了你的话，讲了你的话，讲完我自己也忘记了。因为有时候我到外面去啊，上次去纽约有个姊妹跟我讲，他说：“弟兄啊，你多少年前来说你讲的那个，哎呀，我都冒冷汗了。我说我讲过嘛，我自己都忘记了。”完全不记得，他记得。感谢神，弟兄姊妹们，神记得就好了啊！所以我们呢，弟兄姊妹们，是从头到尾都在他的怀抱里面，是活在他的怜悯中啊！所以你看见以色列百姓这样的光景，弟兄姊妹们，就说明今天在地上的光景就是这样。摩西把这么重要神的启示带到神的百姓中间去，结果呢？他们个劳苦根本不要听，所以我们求主怜悯我们啊！今天我们感谢主，在座弟兄姊妹来都还是愿意听神话的，对吧？不过还是要听啊，有机会还是要听，多听主的话还是好，听到忘了也不要紧，听完了才能忘记了。你说主啊，我忘记你记得，那就好了。哎呀，弟兄姊妹们。这里告诉我们，苦难愁烦呢，常常叫人耳聋啊。今天这个是仇敌在地上，特别在今天这个时代里面更明显啊。各式各样的苦难压着神的百姓，叫神百姓听不见神的话。然后呢，下面哈，我们看见啊，神就要这个摩西去说什么？去对法老王说，再说啊，你要容我以色列百姓出他的地。哎呀，我们看见这个时候，连摩西也觉得很软弱啊。这个呢，去到法老王那里的话呢，这个法老又很凶很厉害。到了百姓那里去的话，他们也不听话。你看看这个摩西啊，真是觉得自己所讲的话没什么用啊。所以呢，这个神说你耶和华摩西就对神说哈，他以色列人尚且不听我的话啊，法老怎么肯听我这个拙口笨舌的人讲的话呢？对不对？你看看这个摩西对自己没信心的，完全没信心的。弟兄姊妹们，我读到这些话都有很深的感触啊，因为我自己常常被主用来说话啊。我有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常常有时主日讲完道回到家里，我说主啊，我今天讲这篇到底什么用啊？我说我不讲的话，他们还不是活着吗？对不对？我讲了，他们又怎么样了？好像也没增加什么东西，对不对？弟兄姊妹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就像摩西这样的情形，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知道摩西的话也没用啊，非常有用啊。这摩西五经对整个人类历史产生的影响，那是没有办法用普通的那种东西来估计的，对不对？所以还是要说啊。那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怎么样，侍奉神的人的确有他这方面的软弱。所以摩西到这个地方觉得是拙口笨舌，觉得这个好像话讲不清楚啊，好像没办法解释清楚。这个是我们常常有的感觉。但是呢，弟兄姊妹们呢，怎么样呢？耶和华吩咐摩西亚伦往以色列人和埃及王法老那去，神就下命令，叫他们人就去，去怎么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领出来。所以当摩西在这里拒绝神的话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说明他里面的灰心丧志，感到自己的无能啊！感谢主啊，弟兄姊妹们，如果今天呢我们就讲了一篇道啊，哇，大家都活了，都起来，我们会骄傲的，对不对？ 你讲了一篇道啊，大家没什么反应啊，你很难过啊，你无能，神还能可能更多用你了，哎，所以这个很奇妙啊，很奇妙。所以以后呢，像我们弟兄们是传福音，传福音完了之后呢，呼召每一个人举手，不要灰心的，没关系的，没关系的，说不定神要更多用你，啊，那个能言善道的人呢，也不一定神就能更多用他。所以我想今天啊，这里给我们看见啊，连摩西啊这么大的一个神的仆人啊，那么在侍奉上面都有这种的软弱啊，这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鼓舞了。所以神没有因为摩西说这个话，神就说好了好，你休息吧，你摆在一边，我另外找人，神也没有，对不对？我们的神呢，他神的选召是没有后悔的，神如果看中你的，验中你了，神就要用你。所以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蒙召的，对不对？神今天就在用我们呢，因为神就命令，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全智全能的神。他完全明白他所要做的事情是怎样。我们今天呢，弟兄姊妹，是否只能看见眼前这一步，对不对？神老早看见前面将来要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侍奉神的人啊，里面的信心是我们里面的鼓舞，是我们里面荣耀的盼望。感谢神啊，弟兄姊妹们，神在旧约圣经里面借着摩西的这个经历啊，给今天侍奉主的人不知道带来多大的鼓舞啊。像今天我们眼睛看那些有恩赐的人做的，你都不敢服侍主了，对不对？哎，弟兄姊妹们，神给我们看见摩西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一种的情形，是跟我们一样有软弱的、有信心的一般人，所以神使用我们。所以我们在这里要把深处的敬拜感谢要归给我们的主。我想下面的那一段呢，我们就留着下次再交通，好吧？因为下面的那一段可以单独成为一个情形。那么从现在我们开始看见啊，这个摩西呢开始进到法老王和以色列百姓中间的时候啊，我们看见这个侍奉上面有诸多的这些的阻挡，诸多的难处啊。那么我们看见有很多的冲突，很多的苦难在里面。所以因此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前面的很多弟兄姊妹们常常讲，侍奉就是征战，的确是，侍奉就是征战。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再去祷告。
主，我们敬拜你，你实在是受约是慈爱的神，耶和华是你的名，你向着你的应许永远的坚定，并且经常的纪念。所以像我们这样子常常悖逆也常常健忘的百姓，你仍然是怀抱我们，你仍然要把我们照着你的应许带进迦南美地，就是进入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我们是在满心的感谢你。我们弟兄姊妹们一同在这个世界中生活，我们所经历的和以色列人一样，我们都是在这个世纪的王手下做了许多的苦工，觉得劳苦愁烦，觉得没有意义，没有价值。但是感谢你，今天因着你的救赎，因着你话语的启示，我们已经看见我们是何等有盼望的一般人。我们不仅不用灭亡得着永生，并且我们是要侍奉神的。我们乃是在这里要把神那个永远的心意传递出来的。所以我们觉得主啊，你是在高抬我们。当我们蒙召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所有弟兄姊妹一同做祭司来进我们在祭司国度中职分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受召是何等的奇妙可畏。我们乃是连与神的，我们乃是与神的永远心意有关系的。我们今天在地上是分别为圣的，我们虽然在世界却不属于世界，我们乃是天上的国民。我们一心一意的盼望就是神的国度早日的降临，我们神被尊为圣，我们神的旨意能够借着你的教会 通达在地上。亲爱的主啊，哦，这个日子已经近了，我们看见人类的历史就要告一个段落。哦，神荣耀的心意，哦，神的宝座都要在这里实现。感谢你，哦，今天在信心中我们已经看见了，所以我们要欢喜地迎接。虽然我们还有地上许多的磨难，哦，但是这实在是为着我们的益处，为了叫我们能够更多脱离这个世界，把所有的捆绑，为着叫我们全心全意的来归向基督，并且我们为着神而活。亲爱的主啊，愿你所启示给摩西、亚伦和以色列百姓的话，今天也启示给我们，让我们这新约的子民、真以色列人，可以把你的旨意带到地上来。我们要听你的话，我们要认真来实行你的话。我们要叫你的旨意能够在这个世代得到亨通。我们要叫主你不在我们世上遇见失败，主啊，你是全能的神，你真是可以使用我们这些卑微软弱的人。你能，我们不能，但是你借着我们就凡事多能。哈利路亚，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归给你，荣耀归给你，奉主耶稣宝贵的圣名。
主啊，你是我们的神，我们向你俯伏下拜，我们感谢你，你是全能者，你也是我们的救赎主。
阿利路亚，
我们的一生在你的手中，实在蒙到何等大的恩典。
是的，
从头到尾都是你的恩典。没有一步路是我们自己走的，主啊，若不是你牵引我们、保抱我们、怀揣我们，亲爱的主啊，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样的光景。我们知道不仅在地上的年日，你在各方面恩待祝福我们，你还为我们预备将来永远的家。我们知道在地上的日子，你把我们摆在这个世界中，其实就是摆在你自己的学校里。亲爱的主，要叫我们亲自接受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从摩西的身上我们看见你怎样建立一个侍奉的人，你也让我们从以色列百姓身上看见，今天教会在地上所遭遇的是何等样的一种的环境。
是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坐在宝座上，你掌管一切。亲爱的，这一切事物本来对于我们来讲是成为痛苦，是成为没有意义的，
是，
但是今天因着你的缘故，这些变成都有意义。并且这些苦难，主要叫你和我们之间关系变得更紧密。这些苦难叫我们在这些事物上面我们被练得更纯净。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我们知道那个荣耀的国度很快就要降临。主啊，我们将来在勇士里面，主啊，就要看见今天在地上所遭遇的一切事都有何等的价值。我们感谢你，主啊，你借着以色列百姓从埃及出来的这一段的故事，主，你把这个侍奉的原则给我们讲得这样的清楚。主啊，并且也借着他们的这一段的历史，给我们看见那个预表，看见那个预言，叫我们知道我们将来的前途是有荣耀盼望的。
是的，
我们满心的感谢你。
阿门。
主，愿你因着这些话激励我们。
阿门。
主，今天不管我们能够接受多少，总要一些话在我们里面成为力量，帮助我们在今生，在今天这个环世界的亚洲的环境中，知道怎样来生活，怎样来服侍你。主，愿你在我们身上得荣耀，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阿门。